真法海之其真呢、啊？哎呀，这法呀、啊，大佛陀的大法就像大海啊，尤其是这本转要，就是特别的稀奇呀、啊，珍惜，珍奇，就是这一本转要啊，就是法海的奇珍，特别的宝贵，特别的宝贵，特别的宝贵。就像我们那个看这个新闻报道一样的，因为在这个意大利啊，通通有这个服装的展示啊，然后请那个模特啊走出来，走出来，然后啊，他们呢有展示这个衣服啊，衣服啊都是镶那个什么钻石的，这一件衣服啊，这1000万。1000万美金，这样的，1000万。那所以我们讲到说，法海的奇珍就是最上的宝物啊，成佛的宝卷啊，成佛的宝卷啊，宝卷就是稳操胜券啊，一定啊成就的。这智清凉大师啊，早搏长者相传以来啊。将千有余载，余载就是余年没有这样精微广大直接痛快若持者，没有把这个华严呢、三凡除啊，除去这个啊凡所，删除凡所，然后精简这么样子的得体的，所以就是说，没有精微广大直接痛快若持者也。无私指道配大师，岂为清凉早搏之功臣呢？实乃是譬如文殊普贤之低运，低运啊，你写一下，正统的传承，正统的传承叫做底运，得以底啊，上面这个底呀、跟敌人的敌这个音是相同的。嫡运也就是正统的传承，正统的传承。故出现品就是如来出现品呢、这么说啊，这是在我们呢2038页下册有讲将来就一定会看得到，在我们上册没有。第37如来出现品第37这么说，此经珍宝。不入一切于众身手，不是一切众生都得不到，唯除如来法王真子，只有佛陀的真正的儿子，那么就是菩萨啦。身如来家，众如来相，诸善根者，要是真正的法王子，才有办法得到这本经。不知若无此等佛之真子，如果没有这样佛的真子，如是法门不久就会散灭，要不然他得不到这个大法的。所以古时候求这个大法呀，我们不必来到这个地方啊，我就讲给大家听。你也不必啊，三跪九叩，你也不必啊，花多少的钱呢？不用，就是这样子。自己骑车来，或者是坐飞机来，或者开车，或者走路、公车都可以到。就怕你不来。但是啊，要贯彻始终的人并不多，并不多。如果不是此等佛的真子啊，如是法门不久，它就会散灭。何以故？就为什么呢？这一切二圣不闻此经，何况受持？何况读诵？他连这部经都听都没听到，怎么能够受持？怎么能够读诵？怎么能够书写？又怎么能够一一分别解说？分别解说上面加一二三四的一，两个一，一一分别解说，怎么样？唯诸菩萨乃能如是，信然哉！信然哉，就是确实是如此啊。 确实是这样子啊，要获得到这一本法本啊，法宝啊，太难了。你去泰国看看啊，去缅甸的柬埔寨啊，小圣的国家啊，看看，那绝对找不到华严经的。由是不揣绵力啊，就是不顾虑自己的力量微薄啊，手书，书就是捐献捐款啊，大家要捐献啊，是不是捐献呢？啊，为之，为之，就像师父啊，现在啊，大力的畅印《净土圣贤录》译解，要流通到全世界去。哎，也希望大家鼎力的支持，我们呢要印精装的《净土圣贤录》啊，因为那里面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大家都看得懂。那么。要做功德的这个就最大，那这个就最大。那哪一个人拿到这本净土圣贤录一节，一打开看到几个故事，哇，发起深信啊，拼命的念佛，够了，你这一套500块啊，够了，让一个人成就佛道，500块太便宜了，值得，值得。你做功德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印经啊，有这个消息啊，我们无限期的一直印，要把它散播到全世界去。啊，手书就是捐献，微资，微资啊，啊，就是少许的钱财，请先善写成书，先抄一遍，善写就是先抄一遍，然后再来目众刊布。再来啊，募款向大众公布啊，然后再来啊，募众刊布，哎、啊，再来啊，把它发布出去，一广法师啊，哎，一广法师，猛士不尽啊，慨然于云，尽就是吝啬。啊，承蒙道配大师不吝惜，所以怎么样？慨然允于允，就是欣然的承诺、允诺、许可，你可以这样做。因此就请这个王正先、熊子为名士，两个名士就是有名的居士，那么就是德高望重啊，德望声名高善之士啊。精心誊录，那这两个人毛笔字一定写得很漂亮，是仔细用心抄写啊，记录就是精心誊录，称之甚举啊啊，承持这个殊胜的举动，起手就是开始啊，开始在康熙戊午，就是西元1678年。夏六月，夏天的六月，告竣就是完成，在庚申下六月，庚申就是西元1680，整整抄了3年，1678、1679、1680，整整抄了3年，哼，是一也，就是这一个工程啊，浩大的工程伟业。是义也，就像打仗一样的这一个功臣啊，伟业啊，接仗仰仗啊，诸圣师啊，诸圣师，慈就是慈悲，印就是庇佑啊，慈悲的庇印啊，庇佑啊，之恩之恩啊，以此大经就是华严经名护之力啊，来对这个大经就华严经啊，冥冥当中啊，冥冥当中啊啊，护持有力，永远离开这个障缘，永离障缘，顿成巨基，巨基就是巨就是伟大，基就是攻击，伟大的攻击啊啊，马上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攻击，这攻击不是攻击跟母鸡那个攻。嗯，因为经济让人想不到，功就是功劳的功，功德的功， 有时候你看看，我们来检查一下你们的笔记，很多人都是会写公鸡母鸡的，真的会写这样的。检查你们的笔记啊，会闹很多的笑话，两节挖音啊的抄录啊，所以要慢慢的写，慢慢的写啊。哎，顿成巨鸡，就是马上成就了伟大的功绩，功劳的功，成绩的绩，是不是？愿回之功德，希望啊，回向这个功德，以法界凡是有知识的，回向这个法界凡是有知识的，同有法藏之门，同有法藏玄门，凡心普贤之行啊，然后啊，普贤之大恨呢、啊，再一次的兴盛，那大家都会像普贤菩萨。啊，这样大恨，大恨就是勇往直前，哎，勇敢的不得了。这大智慧、大勇气的人，就是普贤菩萨。啊，报莫报之洪恩，就是报答莫报，就是无法报答。有个人讲说："哎，师傅啊，这股行不行？怕不丢呀？那也报莫报，这写的从啥？哦，就是加一个字。"报答，中间加一个答，报答莫报之洪恩，就是无法报答，报答没有办法报答的恩，叫做报莫报之洪恩。啊，不，安尼他唔知咧讲啥咧？报答没有办法报答的恩，他没有打错，哦，是你自己看错了。仇难酬之。为智云耳，啊，仇，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报仇啊。这个仇，我们讲啊，就还愿呢，啊，报难报，那，也可以讲仇难仇之为智，是我一点点的啊志向就是这样子啊，也表示自己很谦虚了啊，是。康熙19年，岁在庚申大月。康熙19年，西元1680，1680年在庚申年，啊，所以是岁在庚申，就是庚申年。腊月如来成道日，腊月就是12月，8初8，12月初8，啊，如来成道日就是12月初8。夜读明星啊，一闪而过，然后啊，大彻大悟，成最上正等正觉。民就是福建，富沙就是一个地的名字，小地区的名字啊。民就是福建省，在这个富沙这个地区啊，这桂林菩萨戒就是在广西的桂林受菩萨戒的弟子。他的名字叫做谢经，这个念经 G-E-N 经，经啊就是旗帜，谢经。他又一个啊法名叫大才，哎，大才，大才可能就是他师父啊送给他的名字，谢经，然后大才，就是灌木焚香拜题啊，还洗澡洗完呢，哎，还烧香，还拜题，所以我们呢要来听《华严经》啊，一定要先沐浴，沐浴啊，净身沐浴。我们要来听《华严经》，一定要这样，先洗洗澡啊，再来。第四页，《清凉国师传》。清凉国师就是澄观大师，澄清湖的澄。啊，观自在的观，澄观大师这篇文章啊，很深，很深。这唐朝啊写的，距离今天呢1000多年，很深。跟武则天写的一样深，一样深。一下啊。国师慧，城关，这个慧呀， 就是对尊长的名字避而不称，以表示崇高的敬意。对这个尊长的名字避而不称，以表示崇高之敬意。国师会就是城关至大修，大修贵基人，这个念高贵的贵的音贵贱的贵，可贵的贵，歌乌 A 贵，四声贵，贵基人。那么贵基人就是浙江省贵基县。这个县呢，夏侯氏，他这个姓很少很少人有这样子的姓氏的。夏侯生在开元戊寅，是唐玄宗开元26年，西元738年出生的，天宝七年出家，天宝七年是西元748年，西元748年出家的。那时候城关大师才11岁，11岁就出家了，11岁。到肃宗2年，丁酉受具，就是具就是具足戒，就是比丘戒了。到肃宗2年，就是西元757年，城关大师20岁，20岁的时候理当受比丘戒，受具足戒，这即以十世自利，就是自我勉励那么这个对邪戒律的人，或者是个比丘有志气的人那是很重大的勉励自己立的10条戒规。第一，体不捐沙门之表，就是这个色身外面这个色身，不捐就是不捐舍，不舍沙门之表，就是仪表，意思就是他走到哪里都注意自己的威仪。所以我一直劝告我们这些比丘僧团去应供供僧的那一天你怎么样呢你什么戒都放轻松，就一条戒你要坚持，就是不说话在那么多人的当中你不说话自然就会有威仪，自然就会有威仪。所以这个不是沙门之仪表，表示说他走到哪里他都不给人家毁谤，了解说我是出家人，我应当注重这个威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心不为如来之智，就是心的不违背如来所智的律仪智如来之智就是所智的戒律和威仪，那第二点。第三点呢，坐不背，就是不背向法界之经，就是华严经就一定要把华严经摆在眼前，他不会看经典华严经放在背后，他看经典背着华严经这样看绝对不这样子，表示恭敬法宝到极点坐不背向法界之经。第四呢，性不染情爱之境，那么这个是世间人世间人这个五欲六尘非常的严重如胶似漆一下线爬不起来，性他绝对不染着情爱之境，就是没有这一些世间的恩恩怨怨五欲六尘通通绑不住他， 他绝对不会去污染这个东西。第五，足不履泥室之尘，他的脚啊一定不到比丘尼的道场，不跨进去比丘尼道场，怕人家讥嫌。这不履也是不践踏，不走入女众的道场。六呢，亵不出居士之榻，他就算去外面的话，他也不去躺着居士的床铺，不到居士的床榻旁边。哎，他再怎么样累，他都会回山。哎，再怎么样累，都会回这个山。哎，那这样就走不远了，走不远了，就是它有限的啊，有限度的范围。第七呢，木不是非宜之材，非宜就是礼啊，礼义廉耻的礼啊，这眼睛不看不清净不礼，这个材啊是指色或者是身这境界，材就是色啊，或者是身色之境啊，就像孔子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一样的道理。眼睛啊不看不清净的声色，耳不听不清净的音声。第八点，舌不味，这个味当动词，就不吃不尝啊，啊，尝试的尝，哎，品尝的尝，用嘴巴去尝试，过午之肴，肴就是食物。换句话说，他是坚持此五了。第九呢，手不是圆明之珠，是就是离，他手啊一定抓住念珠。为什么？一般人讲啊，不着相不着相，这晨观大师讲，相都是表法的，表示他一心在佛，他拿着念珠随时随地随处，他通通是在佛号上面。哇、哦，这种用功啊也是不得了，拿了念珠他就不会忘记念佛。手不是圆明之珠，哎，那我们现在也是，现在很多居士啊也是手不是圆明之珠啊，但是就是比较看谁好看，念珠戴在手上，你看我好看不？嗯，啊，这不是说拼死命的念佛，他把念珠当作装饰用的，那问问人家好不好看呢？哎，不是真的是为了念佛而挂这个念珠，是为了好看不好看的。哎，然后有的更妙，就称起你刚才我这条袜子，我们就比价格的啊，比在计小啊，那才很奇怪啊。第十呢，啊，就是数不离衣钵之策啊，三衣一钵啊，是圣贤的标志。三衣一钵是圣贤的标志，是出家人特有的圣贤标志，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啊，那么这出家人呢、啊，出去外面呢、啊，都要带一个三衣一钵啊，就不离衣钵之侧旁边呢、啊，三衣一钵，这个持戒很精严的人呢、啊，旁边一定三衣跟一钵一定放在旁边，哎，一定放在旁边。再来啊，从牛头中进山清啊，他这个牛头。宗就是慧宗禅师啊，净山的亲就是道亲禅师。这个牛头的慧宗禅师啊，是唐代牛头宗的啊，出家人就是禅宗的了啊。西元682到769，哇、哦，这个人很长寿啊，有80几岁啊，将近90岁。682到769啊，牛头慧宗啊，我就是我这个慧啊，加一个慧，智慧的慧，慧宗禅师，净山加一个道，道亲禅师， 啊，道清禅师西元七一四到七九二，七一四到七九二，世寿七十九，唐代牛头宗净山派的祖师，这是叫做净山道清呢、啊。问西来宗旨，就是禅宗的意思了。哎、啊，问的西来，就是祖师啊，西来意，祖师西来意是。叫达摩祖师啊，来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传心。哎，问西来宗旨，西来宗旨就是以心传心呢、啊，是什么宗旨啊？即心即佛了，那就说华严，言教于京都深深的深禅师，上面加一个字叫做法身，这个念一个言在一个喜呀、啊，一个仙呢、啊、是念深，啊，再加一个上面加一个法。法号的法，佛法身的法，啊，受华严言教，在这个京都法身禅师，到大历三年，就是西元768年，那时候31岁，大历三年，那个时候城关大师啊是31岁，代宗召入内，那时候皇帝就召见了，入宫内，入内就是入宫内。代宗啊，招入宫内，与这个大辩证底下加两个字，不空三藏一经，大辩证不空三藏，翻译这个经典，大辩证不空，我们说空，然后讲不空，啊，叫大辩证不空三藏一经为论文大德，那可见他的文笔是好的不得了。哎，要不然你怎么论文呢？就文笔要很好才有办法论文。继而驰入五台，就是五台山啊，五台底下加一个山，大华严寺，大华严寺，坦是华严啊，就是深思深入的思维，坦思就是深思，华严的义理。深入的思维，这个华严的义理就是坦思华严呢、啊。我们来讲要有正思维嘛，要有正思维嘛，是不是？到建中四年，就是西元783年，那时候陈观大师46岁，哎，刚好啊，我今年的年龄。营养要会加，所以还四十五，忍忍忍，营养卖个加，伊就一个四十五，哎，快到了，是不是？哎，快到了，忍忍忍，跟我的年龄一样，人家已经皇帝召见了，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这种功夫，我们是周公召见，啊，捆，天天捆了呢，建中四年。啊，然后呢？坦思华严到建中四年，下笔著书，就开始拿笔起来啊，写这个华严的注解。那时候才46岁而已啊，先求瑞应啊，先呢、啊、看看有什么感应啊。有一个晚上啊，梦金融当阳山至，哎呀，这个有一个金人啊。这个金融就是看到一个金人呢、啊，全身呢、啊、都是金色光的，清楚的挺立在，啊，如同太阳啊，啊，正对面呢、啊，阳山峙峙就是耸立啊，是梦金融当阳山峙，就是梦见一个金人呢、啊，清清楚楚的挺立在啊，日光当中挺立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说呀，好像啊，站在山的那一边呢、啊，好像啊，太阳啊高照，那个人啊，哇，金色放光啊，这光像涌涌啊，这个涌于于恩涌二声涌啊，涌涌就是啊啊盛大哦，就是辉耀啊，是阴仪，那就是光像啊，很辉耀。光辉的辉，耀眼的耀，一因一手捧啊，就用这个手啊捧着， 那这样季节而喜啊，哎呀，醒过来哦，好像，很欢喜了，认为啊是获得光明遍照之真啊，获得到光明遍照之真啊，啊，那么自是露彼无停思啊，这个是真，就是预兆，光明遍照的预兆之真，就是真照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有了灵感。这个叫做预兆，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先有了灵感，叫做真兆。自是落笔无停失啊，从此以后啊，这笔一拿起来，落笔没有办法停止啊，意思就是他这个文词啊、义理都极为明晰，很顺畅，无停失。你看他的这个没有停顿的地方，非常的通畅。落笔无停思，乃以信解行证啊，来分华严为四科义理啊，理无不包，就是义理啊，无所不包，包就是穷尽啊。他把这个华严啊分作信解行证四个阶段，我们会发这个七处九会的啊信解行证的一个科表啊，科判的表格。四科理无不包，思每开旧书未尽经旨啊！啊，这个城关大师啊，每每感慨啊，以前的这个书啊，就是注解啊，不尽华严经的宗旨，为贤首国师，贤首国师啊，这个贤首国师啊，西元643到西元712，是华严宗的第三代祖师。哦，这个贤首啊，我们常贤首宗或者称华严宗，就是以这个人来定这个宗派的。贤首宗就是贤首国师，这个人呢一定要认识。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啊，要讲他的一些渊源，他的资料来龙去脉，他的来历是什么。西元643到西元712是唐代的一个出家人，是华严宗的第三代祖师，他的字叫做贤首，号叫做国医法师，国家的国，一二三四的一，国医法师啊，可能是国家的唯一啊啊，这个一个这一国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么伟大，又称相向大师，相向大师，他的俗姓呢啊，姓康啊。康就是健康的康，哎，那么一直到他的祖父啊，他们认为在这个 离中原太这个远了，离中国中土太远了，就把他搬到这个长安来住。啊，这就是贤首国师啊，他的阿公啊啊，然后搬家搬到这个长安来居住。这个。贤首啊，早年诗是智言啊，智言就是智慧的智，他侍奉这个智言法师，也是华严宗的祖师啊。智慧的智，言一个人部，右边一个左边一个人部，右边一个庄严的言，智言啊，这也是华严宗的祖师，这个一定要背起来。贤首国师智言大师啊，是讲华严经。讲华严经，深入其玄旨，深入华严的宗旨。这个智言啊，入灭以后，乃是依什么啊？依这个伯承啊剃度，那一个法师的名字剃度啊，那么那个就是伯啊，伯承就是像布子的布子啊，但是它是好像草字头。啊，六成的成，伯承剃度，啊，那时候28岁，哎，剃度28岁，比我慢一点点，比我慢一点点。初以能通西域诸国语言跟梵文的经书啊，因此奉命参议义净三藏的翻译，先后翻译出《华严经》《大圣入楞伽经》等10卷，11部，曾经 啊，为午后武则天讲华严十贤缘起的生意，哎，生意，然后啊，拿这个啊，这个皇宫的殿来做比喻，哎，这个武则天呢、啊，豁然凝结啊，豁然凝结。那么这个根据经典的记载呀、啊，这个贤首国师啊，一生讲《华严经》讲了30几遍，啊，一生讲《华严经》讲30几遍，我一直在怀疑这个讲《华严经》讲30几遍怎么讲呢？是不是农？因为农业时代，整天吃饱饭没事就坐着开始一直讲华严，要不然怎么能够讲30几遍呢？30几遍怎么讲呢？对不对？我们讲一遍都要几年，5年以内也不可能讲完了，大概要10年。他讲30遍，会不会只有讲重点呢、啊？会，否则怎么讲30几遍呢？是不是？或者是以前的人根气比较利，所以啊，就讲了30几遍华严，啊，我对这个、啊、还是存疑啊、哦，还是字打错了，3遍，打错了，加一个十就变成30遍，啊，一天一生一世讲30遍华严怎么得了？然后他这个致力于华严教学的组织啊，大臣。啊，这个贤首国师又注释《楞严》《密言》《梵王起信论》等等，而且仿效天台，将把佛教各种思想的体系分类为5教10宗，而推崇华严之组织是最高的。华严哲学在现实的世界中还是属于理想世界的实现。那么他在啊这个唐玄宗先天元年11月啊这个往生。在大建福寺世寿70，住寿70。好，之所以这个贤首国师啊，稍微要认识认识啊，贤首国师、啊、颇涉渊源，颇涉渊源，意思就是只有贤首国师对华严经啊，他就比较深入，涉猎比较深入啊，就渊源比较深入，遂忠诚之至书，因此啊，就沿袭了。贤首国师就把他啊写这个书抄，凡历4年，总共写了4年，文成为40卷。然后呀，梦到身自己色身就是一条龙啊，梦到自己的色身是一条龙，然后怎么样，脚手南台，就是高级的龙头，在南五台山，五台山的南边。尾盘北台，就是尾巴啊，盘踞在啊北边的五台山，头朝南，那么尾巴啊，这个盘踞在北边的五台山，这个宛转灵虚啊，就是盘旋环绕，飞升在虚空之中，盘旋环绕，飞升在虚空之中，叫做宛转灵虚啊，宛转灵虚。哎，就是灵虚，就是腾空啊，啊，婉转就是盘旋、环绕、飞升在虚空当中，凌掠耀日。这个念掠啊，它的鳞片呢、啊，它的颈部叫做掠，颈上的长毛叫做掠。哎，这个龙的颈上有长毛，结果啊，它放光。就像太阳光一样的，叫做凌掠耀日，它的鳞片呢、啊，以及颈上的长毛啊，啊，颈部的长毛啊，就像光耀的太阳。须臾清明遍百千蜿蜒，啊，就在青天啊，然后清碧清朗清朗的天空啊，叫做清明啊。那么清明就是青天啊，明就是无极啊，啊，天空没有界限啊，明就是没有界限啊，这个清碧晴朗的天空叫做清明啊，然后遍百千的叫两个字小龙，哎，这是大龙，哎，一下子变成小龙，好多好多的小龙。怎么样？蜿蜒就是弯曲盘旋，分散四方而去。哇，以前的人呢、啊， 梦到这个梦到这个龙啊，是大吉祥，大吉祥，是不是？哎，所以这个皇帝的身上啊，那个叫做龙袍，皇帝坐的叫做龙椅，龙椅，是不是？哎，如果说我也当皇帝，画这个龙好像也不怎么好啊，是不是？哦，龙也是畜生，哎。那掀起来讲，哎，皇上，你为迄只是啥？是蛇哟？我讲唔是，大军啊！哼，无头无尾溜，头尾拢平顶啊！因大军啊，由头看是同款，尾尾看是同款。我无爱和众生分别心，所以看起大军拢同款啊。分散四方而去。逝者以为流通之象也。哎呀，有事件的人呢、这些啊，有高认识的人呢、认为这个是流通华严广远的瑞象，象就好像瑞象一样。初为大众啊，为众讲之啊，刚开始为大众宣讲的时候啊，就感景云，这个景云就是祥云。祥云，祥瑞的云气啊，就是景云凝停，凝就是凝结，停就停在讲堂庭前之空中。我、哦、一讲这个华严呢、就有这个祥云停在讲堂的外面。当然那么出来广告框嘛，来查下这样。后啊，又为深瑞加两个字法师啊，深瑞法师。后又为深瑞法师等写这个《隋书演义》40卷，随这个书抄啊，随这个书，然后演义，那么这个就是抄了，《隋书演义》就是抄40卷，《隋文守敬》100卷啊，《隋文》了，然后这个手啊。啊，写一写写着，就像镜子一样，100卷，这也是书了。他表示他真的很了不得。啊，丙子12年，就是唐德宗贞元12年，西元796年，然后贞观大师啊，59岁了。丙子12年，就是西元796年，大师啊已经59岁了。宣河东节度使啊，这个以前的唐朝的一个官呢、礼部尚书李绅啊，这个念绅，背离迎法师城关入京。你看这个朝廷的百官对他有多大的礼遇啊，皇帝召见这些大臣们呢、是对他啊，非常的恭敬，尊敬有加。师至啊，就是城关大师一到，有旨，皇帝就有旨了，命一起跟这个济病三藏啊，济病就是一个啊国度的小国了哈、那么般若啊，就是般若，这是个三藏法师，三藏般若，那么就是般若法师啊啊，般若是出生在734。西元734，他亡灭之日，往生之日不晓得，往生的年代不晓得，是唐代的译经僧，曾经翻译40华严啊，然后翻译大圣本身心地观经等等，到底他多少年了、往生不想，不想般若翻译啊，所以啊，他这个城关大师啊，受到皇帝的命令，跟这个济病三藏般若一同翻译，然后乌图国啊，这个是乌图国所供养的，乌图国所进贡的华严经啊的最后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念品。这个茶呀，改一下啊，你不必写什么，就这个草字底下一个于天的于呀、就是最顶端画一横就好了，你也不必改什么图啊，图 乌兔果，他打这个乌茶果。这个乌兔果所进华严后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呢、啊，泛甲地清寓意藏。这个泛甲就是贝叶的经本呐、啊，这是指范本呐、啊。贝叶的经本，这是指范本呐、啊。皇帝啊，亲自欲去参加这个翻译的地方，所以帝亲御异常。哎呀，这个皇帝啊，亲自参加这个翻译的这个道场。一日不至，有一天呢，皇帝啊没有到，即差僧即光啊，即光，哎。极光就极光法师，医生就是依照整个身，医生说义，也就是按照说义就是请假了啊。这个是专有名词，没有人会知道，除了研究佛教，专有名词这个说义，说义就是请假啊。我们现在的名词就是、皇帝请假的意思了，依照大众生面对面的说禀报啊。就差出家人叫做极光法师，依照大众生请假的方式，所以就是请假的方式，就这么说了。说皇帝国事的因缘太忙了，语意清净啊，这个清净不是那个清，因为意思就是他理由正确啊，他这个请假呀是很有道理的啊，请假是很正确的，师承睿智啊，因此啊就把这个重任呢、啊、交给城关大师啊。睿智就是皇上的旨意啊，就翻宣祭就翻译，而且宣翻就是翻译，宣就是先说，既然完成了，就变成了总共40卷，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总共40卷。复命制书啊，又命令制这个书解释，后来又列其广释，列为把它广泛的解释啊，然后啊是末后，最后就是卷四十，叫做末后嘛，普贤十大愿一卷别行啊，个别的发行，个别的盛行，所以我们普贤恒愿品呢、啊，普贤十大愿呢、啊，都个别的啊盛行起来啊，就别行书，叫做别行书。别行书，帝听众圣明啊，这个是说这个皇帝啊上苍给他的、啊、这个资质啊非常的高啊，听众圣明，上苍特别的照顾他，非常的圣明，意思就是赞叹皇帝啊听众圣明啊，这个上苍啊给他非常了不起的头脑，他一览玄论呢、啊、阔然自得，一看到这个玄论呢、啊啊，有所体悟，豁然自得，就是有所体悟。这皇帝也是大根性的人，于是赐有师背离注印，因此命令有师，就是有相关，这个有师就是官吏啊，因为这个职责有专师故，所以称为有师。职责有专，叫做有师，师就是专。命令这个专门的官吏啊，背离怎么样注印，要去塑造一个大印，皇帝赐给他的印，表示皇帝的认同。这个印一盖下去，大家都能要听。是，然后就是迁国师，就是升其官位，啊，就是升变成了国师的地位。统天下之徒啊，就统理天下的之徒，就是僧人出家众，号叫做僧统清凉国师。哇，这个不得了啊！整个全中国的出家人都是由他管理的。就像今天的中国佛教会一样，今天的中国佛教会呢，那是一个自由的团体啊，组织一个团体啊，国家当然也认同，那就差不多了，也不是怎么样子的啊。不是像以前那种清凉国师那种地位，皇帝认同，然后发一个印给你，哇、哦，那这个不得了了哈！可见这个皇帝对这个城关大师的重视赞叹啊，没话讲，还刻一个印章给他， 不得了。开成三年，三月六日，开成就是唐文宗，开成三年，也就是西元838年，成观大师101岁，那么西元838年的3月6号，将要示现这个入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为其涂海岸，等曰，就告诉他的这个徒弟啊，海岸呢，这是一个法师的名字等等，这么说，我说海花，现在我们呢，这12月19又要剃度6个，命这个法号啊，就要很小心了。很小心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